探索吃喝玩乐，贩卖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那中国呢，一直都是一个饮食大国啊，有鲁川、粤闽、苏浙等等的八大菜系。那每个地方的菜系也有不同的区别啊。那像我是来自湖南的嘛，咱们湘菜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咸香辣。那像我现在所在的杭州啊，浙菜呢擅长的是一个爆炒烩炸等的这种方式。那像杭州做菜啊，就是比较偏甜口一点的。那像川菜呢，就是以麻辣为主。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吃这件事情。那食物啊，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关于吃，咱们可以从吃什么和怎么吃上去聊。那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小伙伴，也是一个资深吃货来到节目当中，先让我们欢迎他们，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孙杨，我来自安徽，然后在最近呢来到了杭州啊，去年因为工作的原因现在在杭州居住然后也很高兴在这里可以见到大家。
大家好，我叫永芝，我是一个90后，我是一年之前刚从人称美食之都的广州来到了现在人称美食荒漠的杭州生活跟工作，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吃这件事情。
哎，孙杨想问一下，就是安徽有什么好吃的吗？然后因为我还没去过这个地方
啊。安徽是这样，安徽的东西都比较咸，我们叫五味俱全。那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是臭鳜鱼和臭豆腐啊。那其实安徽很多的这种名菜呢，都是根据真菌加时间这个烹饪的方式啊，虽然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特别的香。
讲到臭豆腐，哎，咱们湖南人不得不说一句了，臭豆腐还看湖南长沙。那我发现去到每个地方的那种流动性的美食街，都一定会有个卖臭豆腐的，然后那个臭豆腐的口号一定是从长沙空运过来的臭豆腐，臭豆腐。其实就是讲到臭豆腐这个，其实长沙也蛮喜欢的。然后讲到腌制的食物，其实广西那边像螺蛳粉，对吧？那个臭酸笋，就是闻着臭，吃起来香。哎，有说到广州，哎呦，这个我觉得吃这个东西，广州人可有发言权了，因为广州人连福建人都吃，啥都吃。
对，广州的美食呢，就真的是不胜枚举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外面的人，可能对广州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早茶跟煲汤。那早茶就是各式各样的点心，就是你能想得到的，它基本上都有。然后呢，如果是煲汤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与其说是一门饮食，你都可以把它作为一门学问了，因为它实在是太变幻莫测，然后各种组合了。就是广东人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如果你没有多年的钻研，你是其实 get 不太到它里面这些煲汤的这些材料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作用的，还蛮好玩的这个事情。
对，我知道像广东那边煲汤，它其实还讲究什么，像中药材放到里面去，
对对对对，
有什么清凉的
啊，是的，
去火的那种，我觉得哇，真的很神奇。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每个汤都那么好喝。
对，因为就是它要有一些口感上面的均衡，然后它要有那种中药味，然后它要进行调味，然后它每个汤它又煲了很久，它要讲究就是保持食材本来的鲜味嘛，所以就是它中间要考虑的东西很久。然后你会发现一般会煲汤都是老广州，而且他们就对一些器物还有一些很深的一些要求啊，比如他们会用一些当地的一些砂锅啊，还有什么东西，就是他们还是很讲究的。就是广州是一个比较有烟火气的城市，就是对生活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追求跟坚持。
对，我觉得广州的食物都比较讲究，因为像煲汤嘛，至少三四个小时起步，还不包括说前面的那些食材处理的过程，就是吃这件事情真的比较的精细了。那像打工人嘛，像我这种呢又不太会做饭的打工人，其实基本上都是靠外卖解决的，自己比较少做饭。不知道两位你们平时做饭多还是叫外卖的情况比较多？
那我可能分一下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加上公司食堂比较好所以可能星期到星期五呢就会在食堂吃当然星期六星期天呢我还是会跟家人或者朋友在家做饭的我觉得就是周末做饭呢，其实一是改一下我们这个口味，老在外面吃也不好；第二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过程，是一个社交的方式所以周末周到周天我们基本上会在家做饭。
做饭其实是比较享受的一件事情。
哎，对，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对于会做饭的人来说，像我这种不会做饭的人来说，就是厨房的灾难。那我们永芝，你喜欢做饭吗？
我还蛮喜欢做饭的而且我是那种就是特别爱研究菜谱的那种，就有的时候为了就一个人做，你就很多时候不能做很多菜嘛我喜欢周末比如说请朋友来家一起吃，这样就可能可以做个五六七八个菜，然后大家一起吃，那也不会剩菜，就还蛮开心的，就是大家一起围炉聚餐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有点白问，因为我觉得广州人都是比较会做饭的，像我关注的很多抖音上面做美食的博主都是来自广东这边的我唯一会做的那么几道菜就是跟抖音上的广东博主学会的。虽然我不做饭，但是呢我也会有 像永芝这样子喜欢做饭的朋友。像我去年留航的时候呢，我就是去朋友家蹭的一个年夜饭，像他这种爱做饭的人和我们家的厨房相比，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我们家呢最多的就是几个碗，统一的白色，没有别的颜色。但是他们家不，他最夸张的是我居然知道他们家有电饼铛这种东西，因为他想做饼所以他买了一个，然后各种锅，他们家锅都有五六七八个，我天啊，就是不同的。最夸张的是他们家还有做煲仔饭的砂锅。所以我知道永芝你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家里一大堆的器具特别特别的多。
会的，因为你做饭是这当时，尤其是比如说你可能买了一个盘子，然后你觉得很好看，然后就想要它拥有五六七八个不同颜色的同样的色系的。那比如说像是酷彩啊这种珐琅锅，它可能你拥有了一个颜色，你可能想集齐一个彩虹色系，然后每天用不同的锅做饭。然后比如说今天你可能有了一个铁锅，明天觉得你要煲个汤，那你煲汤不能用铁锅煲吧，你得要有个炖锅吧，你可能再去买个万古烧的那种锅来煲个汤煮个饭，就是你会越来越多。这个东西只要你一入了这个坑，你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你会越买越多，然后你最多最后会变成一个收藏家，每次朋友一来，先在厨房展示一圈你的收藏，
就先展示一下我们家这个锅，像这个康宁的锅呢是用来做这个的，哎，那个牌子的铁锅是用来炒这个的。
对
吧，
是的。
哎，其实讲到锅，我发现就是爸妈他们那一辈都比较喜欢用铁锅做饭，对吧？
啊，对的，是的。就比如说我家用的也是，就是最常用的那个锅其实就是一个铁的炒锅，是那个 Real Light， 就是国内人称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日本的集体铁，它就是一个铁锅。然后它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它虽然很大，但是它就很轻。那我一个女生就是你要颠锅吧就有点难度，这个锅是单手可以撑起来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锅，因为它是个铁的嘛，然后我们广州人做饭就是比较讲究炒菜的那种锅气，那如果你的导热不强的话，它没有锅气菜就没有那么香啊。所以这个锅就是整体的导热很好，然后呢就是你用很小的火它基本上也能炒出这种锅气，再加上它又是那种不涂层的，父母就特别喜欢，像我爸妈过来经常用，后来就走的时候还要让我给再给他们买一个这个样子，
还要顺走一个锅。
对对对，还要顺走一个锅。
你看这种会做饭的人就是用词都非常的高级，锅气，天啊，这个词就是超出我的范围了呢。哎，那其实森阳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好用的一些就是厨具方面的，像我知道的是就是像有些人做饭特别讲究用刀啊，因为像我们家就一把刀嘛，因为我也不太会做饭，也不讲究什么刀工什么切丝儿，我都用那种便捷工具。但是有些会做饭的朋友来说的话，他其实会把刀也分得特别特别细，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刚刚那个我说的那个越买越多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也特别有体感，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在家里面就一把刀啊，就是你砍骨头也是它，你削水果也是它，切面条也是它。但后来就是随着这个工作越来越多，做饭变成一种享受的过程，你会发现你再也不想做一些大家平常做的那种菜，所以你就会去买一些三文鱼在家里自己切啊，所以就自然而然就买了三文鱼的刀啊。你比如说你想要买一些剔骨啊，在家里去做牛排，但是牛排的刀又做出来了。然后有的时候你周末想做一个好吃的法餐啊，那早上的话你切法棍有个法棍的刀啊，加上以前嘛就是大家不太注意卫生啊，那现在就是我们基本上熟食和这个生食都会分开，所以这个熟食和这个生食的刀我们有两好几把，所以现在我们家里的刀可能都有十几把啊，所以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像我这个家里碗都没有十几个的人，听到森阳家里刀都有十几把，可能我不仅是厨房的灾难，我还是厨房的贫瘠地区。哎，其实除了做饭之外，我觉得之前不是很早之前还有很多就是去日本特意去买电饭锅嘛，其实除了炒菜呀，其实饭大家也挺讲究的啊，对吧？还有听到像做西餐什么，他们说西班牙海鲜烩饭的饭都比较讲究，那你们一般就是吃哪种米饭比较多一点？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泰国香米，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米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自己会感觉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器具的嘛，我就比如说刚刚你说的那种海鲜饭，我就比较喜欢用那种平的那种珐琅锅去做，就比如说刚刚说到那种酷菜，我家有个酷菜锅专门在家里做那种海鲜烩饭。然后如果说电饭煲，我以前是用，后来入了那种就是日本的那种土锅的坑，我就开始用那种日本的那种锅然后去做就焖饭，然后就是反正很复古的那种做法，反就也是作嘛，就是享受生活，然后焖出来饭不知道就是你可能因为自带了一层滤镜觉得它特别香啊，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喜欢在家里折腾一些这些有的没的。
这可能是 工艺只有60分，配上这个气质之后就上升到80分了。
是的，
那我发现很多喜欢做饭的朋友也会比较讲究摆盘这件事情，就不是像我这种用一个碗能装着，哎，能把这个饭装着就好了。家里都会有特别多的好看的碗啊什么的，不知道思阳你们家除了刀多，碗是不是也挺多的？刀都这么讲究了是吧？碗总得也得讲究起来吧？
对，就是周末是一种心情嘛，就是你吃什么饭，你可能要配什么样的餐具。但我们家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吃西餐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家就会买那种像米其林餐厅那种下面带黑底带有漩涡的那种啊摆盘啊，去切那个牛排，女朋友会拍拍发朋友圈这种啊。当然我们除了碗之外，我们其实也会准备一些配牛排的酒嘛。那酒的话肯定是要酒杯，所以我们现在家里面像我女朋友比较喜欢的像 LSA 的那种比较花哨的酒杯，像我的话我喝红酒就会比较多，所以我家就会有一些 Riddle 的啊勃艮第杯，这个是比较适合那个红酒的这个散发酒气香味的那种杯子啊，所以这个家里面也会比较多。
我可以推荐你一个杯子，我之前买了一个那个卡卡米的那个星芒杯，还挺好的，你可以把它送给女朋友，它就特别少女幻想，因为它不是那种像大部分的玻璃制品是透明的，它是一种比较透明的那种青墨色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从杯子里面看是像一个万花筒的感觉。然后就有一次我在家，你请我朋友喝酒，然后它就是那种你把灯光调暗一点，它那个杯底会有一种就是像星芒一样的光影，然后就感觉你喝个酒还要摆个阵，然后就很玄学，然后很推荐，就还蛮特别的这个杯子，
就瞬间一个饭的档次就提上去，
一键点亮你就整个家。 对，
对，是的，比较浪漫的优雅，非常适合和女朋友在晚上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是的，
灯光调暗，对吧，
买个对杯。
好的，你私下把链接发我一下。
好的好的，没问题。
像这种杯子也非常讲究它的制作工艺的、你看我们杯子大部分看到的都是纯透明的这种嘛，还有之前很流行的像什么富士山杯啊，这些都是比较讲究制作工艺的、然后刚刚讲到的铁锅啊等等，这些都是啊。那像我这种就是厨房的贫瘠地区，我们家就是我其实不太爱买杯子，但是我比较喜欢像我们这种就是比较租的年轻人，我们家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像保温杯这样子，因为现在天气正好冷了嘛，然后就会保温杯里配枸杞，然后熬着夜看着剧、
啊、是的是的，
一边养生一边这样子。大家应该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膳魔师这个牌子的保温杯都比较多，我相信。
对，我现在还有虎牌的，就都有，反正就这两个牌子都有，就是基本上我就是看它的联名款，因为反正基础款基本上都有了嘛，就看哪个有没有什么新的联名款、有我就买，就是反正就是挤一下，反正它也不贵啊，然后就是常备几个，你平时啊就是带个奶茶带个咖啡从家里带到办公室，然后去同事那个地方去蹭两杯养生汤也很方便。
哎，对，我看他们还有用膳魔师去焖，就是它不是有那个焖烧功能嘛、
啊、对， 对， 对，
对， 对吧，像我们这种美食贫瘠地区就特别喜欢这种一物可以多用，能够减少我在厨房发生灾难的情况的东西、
啊、对，是的，
对。哎，其实讲到吃啊，除了做这件事情上面比较讲究，因为刚刚有聊到说哎，做菜的刀非常讲究，锅也要讲究有锅气，铁锅这种炒出来的东西更香等等的、其实关于光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挺多讲究的。因为像我们家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讲究说吃饭的时候不能咂巴嘴，就是吃饭的时候会有这种声音嘛，我怕听到就是很生气的那种。他说你吃饭还带个音效呢，就会非常生气。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我知道，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就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吃饭的特别讲究的东西在。
哦，我们家有个规矩，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啊，就是小时候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把两个手都放在桌子上、啊、但凡你把手拿到这个桌底下呢，你就会被打啊。所以我小时候已经被培养出这种端着碗吃饭的这种习惯。
对，我们家也是，因为我比较懒嘛，我就喜欢一只手放在下面，然后一只手这样吃。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爸说你那只手是断了吗？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家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你反正不能把筷子插在那个饭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觉得就是老人会觉得特别的不吉利，因为这个像是祭祀，然后就是你要这样一插他们就会打你的手，你知道，反正就一定要把筷子放下来，不能把那个饭堆的跟山一样堆在碗上面，然后再插一根筷子，这样特别不吉利。
嗯， 嗯，对，这种也有。还有就是说什么握筷子也有讲究，他说筷子握得越低，哎，就代表你以后就是嫁得越近，然后筷子握得越远、就是嫁得越远，这种就有各种吃饭的时候的讲究啊。那我知道两位其实都是有一些海外留学经验的嘛，所以就想问一下，就是在国外吃饭，他们不用筷子，应该没有这种讲究。那有什么些餐桌礼仪吗？因为像我之前看《唐顿庄园》嘛，他那个是比较古代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讲究说这个筷子的摆放的位置都要对齐，然后餐桌不是有那个餐巾得搭在身上嘛？就是说国外有些这样的餐桌上的礼仪啊，或者说有一些禁忌注意事项吗？
我自己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尤其你在比较好的一些餐厅吃饭，你就是尽量不要让你的那些刀和叉子碰到你的盘子，发出那种很吵的那种声音，这样就很不优雅啊。我觉得这个是平时我的朋友或者是说我的一些长辈会跟我说的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的一个餐桌礼仪。
像我之前是在美国读书嘛，就美国人看起来还是比较随意的，但是美国也是有一些像法餐啊这样的餐馆。首先就是你进去肯定不能穿着拖鞋啊，然后这个是对你服装有一定的要求。另外就是他们吃饭是有顺序和讲究的，就是你必须吃完一道他才给你上一道，所以你就是不用吃完在那等啊，你永远可能都等不到下一道啊，所以你就是吃完一个你可能举手示意一下你的下一道菜才会上来啊，这个可能是和我们国内不太一样的点。
对，国内一般就是有上菜顺序的嘛，一般是前菜是凉菜、大菜都放到后面，但是说慢慢的就自然而然上完了，可能不需要你招手给我下一道菜。
对
那刚刚有讲到两位都是在美国之前吗？
啊，对，是的。
我之前有听到过一个讲法啊，他是说美国啊像澳洲啊他们的猪肉的味道是比较的骚气比较重的，这个是真的吗？因为我这个比较好奇
啊。这个我之前在留学之前也听说过啊，然后后来到了美国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后来也经过自己的了解和朋友聊天，因为这个美国的猪肉包括鸡肉其实都有这样的味道，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杀猪的时候是直接用电击电死的啊，是没有放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后来我们也跟当地的这个中餐馆的人聊，就是中餐馆做的还蛮好吃的，我就说为什么你们可以做的跟国内的一样的味道，他们其实就是拿水多泡一泡啊，然后烹饪之前做一个焯水的动作，其实就可以有效的把这个血水给去掉，那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哎，刚刚有讲到在国外吃中餐馆的中菜了，那就是在国外吃中国菜味道上有差距吗？
那要看你去的是美式的中餐馆还是中国人开的中餐馆。
哦，这个还有讲究
啊。像美国人他们对中餐的理解，我觉得用一道菜就可以概括，大概就是糖醋排骨那个味道，就他们所有的菜都可以做出糖醋排骨的感觉啊。但是中国人开的中餐馆，他们主要的菜系可能就是江浙粤菜跟川菜。如果你是喜欢这几个菜系的，你就在美国其实还不怎么愁吃中国菜，而且也有很多的中国超市，买很多的那些火锅丸子呀，像是一些包括你喜欢吃的一些内脏，还有螺蛳粉啊、老干妈都是有的。
老干妈征服全世界啊！他们说，
是的。
哎，那是你在国外吃的比较多的是吗？应该不会每天都去吃中国菜吧？
因为如果平时是要上班上课的话，可能还是吃汉堡啊、吃比如说披萨这些吃的比较多了，因为快嘛。就是而且最主要是你工作单位附近，它也没有这么多吃，它很多就是一个食物角，然后就是一家小店开一下，那你很快就是打包带走就结束了。就是美国人中饭吃的还是蛮简单的。
嗯，那不像我们会比较讲究，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是说早上要吃
饱，
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中午这顿可讲究了。
对，
那像曾阳你呢？
我其实是生活在德州啊，不是咱们山东那个德州啊。但德州其实是一个移民州啊，它首先它是以前是墨西哥人的领地，然后后来越南人也去了，就韩国人也很多，当然华人也很多，所以我特别就喜欢去吃一些其他国家的菜系。就大家别觉得美国就是美国菜啊，其实美国是没有美国菜的啊，美国都是其他各个国家的菜，所以我会经常的换墨西哥的 taco 啊，那个越南粉啊，韩国的这个豆腐汤啊，包括咱们自己的中餐辣子鸡啊这种去吃啊，而且成本也非常低，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贵，所以我在那边生活还是蛮好的。
啊，那其实在国外也能吃到比较地道的中国菜。哎，你们有和你们的美国的朋友或者说就是国外的朋友一起去吃过中国菜，他们对什么比较感兴趣啊？不会他们喜欢吃糖醋排骨吧？
他们其实挺喜欢吃的，就是这种。
真的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蛮喜欢吃杭州菜，因为他喜欢吃甜口的、浓油赤酱的、红烧的这一类，他们都很喜欢。他们其实反而不能习惯吃那些奇奇怪怪，像是那些什么内脏啊、麻辣香锅啊，他们就不太能接受。
对，美国人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比较喜欢吃那种炸过的肉，
对，
再加上一些酸酸甜甜的 sauce， 就是酱啊，炒在一起他们就去吃。当然就是真正的就是自己关系比较好的美国人也会让你去介绍一些真正的中国餐，其实他们也是知道就是哪些是专门做给他们吃的中餐，哪些是中国人自己吃的、所以我们也会带他们去吃早茶啊。但是美国人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特别喜欢早茶的一个就是凤爪嘛，在美国
吃凤爪我的爱。
对美国人是完全受不了的，因为我第一次就给我朋友就推荐什么凤爪啊、虾饺啊，他们尝了一口可能就再也不吃了啊，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受
不了。我还以为再也不要跟你当朋友了，直接跟你绝交掉。
是，他们就吃不了那个皮的那个味道啊，所以这个可能是和我们不太一样的。
这个确实，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就是很多博主分享说他们那个鸡爪还卖得特别便宜，因为是没有人要的。
对的，
对，在美国超市的，比如说牛百叶这种东西，鸡爪、鸭掌这些都卖得特别特别的便宜，
特别便宜，
没有人要。
天啊，可是这些都涮火锅超好吃，
特别好吃，
是的。
哇，这一整个捡大便宜的感觉。
是的
那你们在美国想吃中国菜了会自己做吗？因为也不能每天都下馆子，对不对？自己经常做吗？
就是会做，但是美国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你在厨具上面会有一些掣肘，因为比如说美国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平底锅啊，然后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很多它可能就是它整的锅呀刀啊没有那么适合做中餐，那就是可能需要你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可能还要从中国呀或者是你可能去一些亚洲的国家买一些那些什么炒锅还有刀具回来去做饭，能够配合你把这些饭做好。那如果是食材方面的话还好，就是中国超市还是蛮多的啊，只要你在华人稍微有一点聚集的地方，虽然你做饭还是蛮方便的。而超市也有那些什么老干妈呀螺蛳粉啊那种就是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挺方便的。
这实在做的不好吃加一勺老干妈也是香的。
是的。
我觉得其实老干妈对于每个出国留学的朋友来说都是必备清单上面的一个。
是的。
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就是说其实像国外刚刚有聊到说他们在吃的习惯上面和我们国内有特别多的不同嘛，那像我们国内比较喜欢吃内脏啊什么的，像那国外他们有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美食，因为像我知道的就是国外的美食荒漠有个地方叫做英国，虽然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荒漠了，他们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黑暗料理叫做仰望星空派，就是把那个沙丁鱼啊和那个面粉鸡蛋做成派，然后把那个鱼头全部塞在那个盘子上仰望星空叫做。那其实国外应该有一些这种比较黑暗的料理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到过就是说自己在国外不太能接受的美食。
像我的话我自己比较不喜欢的是那个塔塔的牛肉啊，它应该是个法国菜，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菜因为它是那种完全全身的生牛肉，就比如说如果是鱼片这种我是可以接受，但是那种就是还有血的那种红肉我就会觉得有点点不太舒服，然后它很多时候它还要拌着蛋清一起吃，你就会觉得又腥啊，然后就是整个给你
的
感觉就
黏黏滑滑的，
对，很血腥啊，我觉得我受不太了。
一听到这个感觉我就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味，
对对对，生理性反应，
对对对，想要有黏黏滑滑的鲜腥味道就不太行。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们就觉得中国的皮蛋是一个黑暗料理，因为他们觉得味道很奇怪，不知道你们美国朋友你们的朋友没有试过皮蛋，你们有没有尝试做这种绝交的行为请他们吃皮蛋
啊？我是没有，但是我的朋友有尝试过啊。他其实变成了最后变成一种整蛊行为，首先我们先切了一个东西给他吃，我们拌上了香油和醋啊，其实我们吃起来已经感觉很好了，但是美国人吃了以后就吐了啊，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再碰此类的产品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强的生理反应，但这个可能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觉得皮蛋就是加了辣椒，然后加点香油拌着，真的特别香。小葱拌皮蛋那个是我挺爱吃的菜，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可能不能理解他们的那个牛肉生吃，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皮蛋。不知道你有什么就是在国外的时候吃到比较奇葩的美食，难以接受的？
啊，其实我。个人来说对于国外的食物的接纳度还比较高，就是有个东西就是我们小时候在电视剧啊或者美剧里面看到，就是国外人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叫甜甜圈嘛，就是看起来特别特别好吃，等到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咬了一口可能就扔掉了，是因为它的甜度可能是我们平时能吃到那个白砂糖的十倍哦，特别甜，感觉美国人可能是没有对于甜味这个味觉的收纳能力，就是我们吃是吃不了的。
对，我之前听他们说马卡龙其实也是，就是看到它、
超甜，
看到它花花绿绿那种颜色特别好看，但是吃到嘴里就是出来的甜。
就是美国所有的那种咖啡店卖的蛋糕，甜度都是国内的三倍，然后就感觉好像美国人的味觉是不是在甜这一块是有所缺失的，就是没有那么敏感，或者从小吃惯了，就是已经没有感觉了啊。尤其是那种肉桂味的那些点心，哇，你真的是觉得吃一口下去齁的你半个月都不想再吃甜食了。
而且聊到肉桂，其实好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肉桂的味道，但是像国外很多地方都喜欢什么饮料里面也放，甜点里面也放、做饭的时候也放，特别多。那还有个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关于做饭的调料这一块，像国内的话比较多的什么像孜然啊这些他们都用吗？还是说他们讲究原生态直接生吃？
其实他们我觉得还蛮讲究调料的，但他们的调料跟国内不太一样，他们更多的是像是一些比如像是罗勒叶呀、这种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些，而且他们会用大量的芝士，就可能对于国内的人来说觉得芝士就是反正就叫芝士嘛，他们是有很多干的湿的超市里面有一大个货柜然后专门放芝士的，不同的调料放不同的芝士不同的菜，然后呢就是不同的菜要搭配不同的那些香料，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香料，就很多你刚去的时候你都不明白超市里面卖的是什么，因为你看不懂那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包括在他们的赛百味里面他们会有很多的配料，很多各种各样的酱你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你就只能跟他们说哎，我跟我前面的那个人一样，你是听不懂的啊。所以这还是蛮多可以学习，但我觉得他们是个爱用调料的国家，只是跟国内的调料习惯和口味不太一样而已。
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你到美国去，你去超市，他们有一个非常长的货架，然后那个长的货架里面全是不同的调料。他们可能对于调料的要求是更多是放在腌制的这个步骤，以及煮汤的这个步骤上面最后做装饰的这样的步骤，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可能更多是炒的时候放点酱油，对吧？放点香油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可能跟他们的烹饪习惯也有关系。
嗯，他们可能更多的喜欢煎啊这样的方式去制作美食。然后其实讲到做汤，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中国拿手。你看我们广东人煲个靓汤准备个3-4个小时至少得，对吧？哎，其实讲到不同国家的吃啊，我觉得和当地的一些环境可能也是比较有关系的。因为像广东这边的话，它临海有很多海鲜，然后像湖南这边的话呢，可能吃像什么小龙虾呀、口味蛇这种东西比较多。那其实像英国这个国家，我有听到就是有说法是说，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脱发呢？也是和他们的当地的环境有关系，是因为水质比较硬。那刚刚有聊到就是说做饭啊方面水其实也挺重要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在国外留学的期间，就水和国内的不太一样。
其实会有的，因为当时我跟我室友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室友就会觉得他到美国之后好像脱发会更厉害一点。然后我们就感觉是说，可能是因为在美国很多都是喝直饮水的，然后呢就是包括洗澡的时候，可能他的那些水可能跟国内相对来说，可能也许水质是偏硬，所以会让你会有点脱发的这种倾向。但因为你在租房子嘛，就是你买那种滤水器什么装水龙头也不太好，也不太方便。那很多时候像我室友他们就会可能在家里备一个那种就是碧兰德那种很大的那种就是手动的那种滤水壶，你就换个滤芯就好了，然后就是每天把那个直饮水稍微过滤一下喝，就是求个心理安慰嘛。脱发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
对对对，毛囊脱了就脱了，
对对对对，
是的。其实现在国内有很多人都会在家里买一个滤水器放在家里，像必然德国内很多家的都有。
对，
我觉得其实我有发现，就是小时候喝的水和现在比啊，现在的水确实那个应该是过滤的味道更加重一点点，那个有滤的味道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
是的，
呼吁大家保护环境。
是的呢。
哎，其实刚刚有聊到很多就是说关于国内啊国外啊我们吃的东西的不同的方面，那我觉得可以希望大家能够推荐一下，如果说要推荐一道自己家乡的最好吃的菜，你们会推荐哪一道？因为马上过年了嘛，对吧，年夜饭，对吧，馋馋大家，你们家年夜饭上最好吃的是哪道菜？
其实说实话，如果你要让我推荐的话，我觉得我会最推荐广州的豉油鸡，因为我觉得这个菜可能听上去是蛮简单的，但是它基本上是烧腊里面非常有典型而有代表性的一个菜。而且广州做鸡的风格呢，是会保留鸡的鲜味的。你在广州吃了鸡后，我感觉我后来在其他的省市里面去吃，会觉得最后还会觉得广州的鸡的做法会更多样化，会更好吃。而且包括豉油鸡的这种做法，在家里也能够非常简单的做，就是你看视频能够很快的学，然后呢，在年夜饭上面又是一个比较硬的菜，所以我会推荐这一个。
嗯，咱们不用藏着掖着，就直接说，哎，全球来说最好吃的就是广东的豉油鸡。因为我也挺喜欢吃的，我每次就是公司那个食堂的烧腊，我必点的就是豉油鸡，真好吃。那三阳，你这边你会推荐哪道菜作为年夜饭的必备菜？
啊，是这样啊，虽然我是安徽人啊，但是我们家可能有一半来自于江苏啊，所以我们家的菜本身就有一些混合性。所以我最喜欢吃的我们家的年夜菜叫做头菜啊，它的头菜其实是像一种混合式的八宝菜，它里面既有猪皮啊，也有鹌鹑蛋，也有蛋皮啊，还有那些蘑菇木耳啊，都切成了丝。这个制作工艺还是非常的复杂，包括肉皮都是我们自己从菜市场买回来猪皮自己炸自己洗啊，因为这样的话才是最干净的。所以每年回家我都特别期待这道菜。
哎，这道菜听起来特别像我们那边一道菜，也是就是办酒席的时候一定要做的菜，它叫合家欢，也是有炸过的猪皮，然后里面有鹌鹑蛋什么的做成了一锅菜。那我作为湖南人呢，我最爱吃的我们家的年夜菜就是小炒黄牛肉，够咸够香够辣。那我们有兴趣朋友呢，也可以把我们的年夜菜告诉你们的爸妈，哎，强制他们过年的时候给你们尝一尝。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不同的地方，像我们的广州，我们的江苏安徽，然后还有我们的像长沙这边去品尝不同的美食。感谢今天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吃这件事情。那民以食为天啊，没有什么呢是一顿好吃的不能解决的，那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就吃两顿。那也希望在疫情过后之后呢，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去品尝更多的好吃的，来满足我们的胃。那听完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想开始做饭了呢？一顿饭的仪式感是从厨房开始的，从冰箱里有丰富的食材，一应俱全的调味料，以及 及好用的厨具，不同的烹饪方式就要用不同的专业厨具，甚至是做不同菜系的食品啊，也要用不同的厨具。那你可以上天猫国际搜索超值进口日，购买世界级工艺厨具，让做饭这件事情不仅充满了烟火气，也充满了仪式感。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四再会。